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6月25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经济相关的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美股主要的股指期货在今天大多数收高。我们先来看具体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上涨21.43点，上涨了0.39%，现在呢是收报5469.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20.84点，上涨了1.26%。道琼斯指数呢下跌了299.05点，下跌了0.76%。费半指数上涨了96.14点，上涨了1.79%。收报5467.44点。本周的焦点呢是完全集中在数据上，包括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这是联准会首选的一个通货膨胀指标。市场预估通货膨胀会温和的降温，但是呢仍然会高于美联储2%它的目标。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目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强调说他本人啊并没有看到美国经济衰退的一个基础。他预估联准会明年呢会实现达成2%这样的通胀目标，他的这个预期比决策者所预到的时间是要快的，他说是明年。瑞银呢他预计啊说联准会呢会在今年的9月份就开始降息。瑞银说，虽然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经济数据出现了异常的波动，但是呢某些趋势啊现在似乎已经是确定稳定了下来。联准会主席鲍曼呢他却释放出了鹰派的讯号，他说他并不预期2024年会有任何降息的行动，把降息的时间改为2025年。他认为通胀前景有多重的升温风险，重申啊需要在一段时间内把这个利率维持在高位。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 AI 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已经警告中国的开发者，从7月份开始就会禁止他们访问他的工具和软件。来看几个个股。英伟达呢今天是上升了6.76%，应该说是回升了6.76%，每股126.09美元。电动车新创公司 Rivian 收红超过8%，盘后呢它的股价又暴涨超过35%。这是因为有消息说呢福斯汽车是以10亿美元收购 Rivian 的股份，两家公司呢计划成为一个合资企业，到2026年投资金额可能会增加到50亿美元。联邦快递公司 FedEx 释放出乐观的财讯，所以呢周二盘后又上涨了15%。特斯拉是收红2.61%，现在每股187.35美元。那么有专家也是给予特斯拉股票买入的评级，认为特斯拉的股票呢还有45%的上涨潜力。再来关注一个消息，是说呢 Fed 理事库克他认为今年某个时间点会降息，但是具体的时间仍然不清楚。美国联准会的理事库克啊，在今天6月25号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活动上，他说随着控制通货膨胀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就业市场逐渐的降温，今年某个时间降低利率是合适的，但是具体时间并不清楚。他也预料到说今年的通胀呢会逐步的改善，明年降温的速度会更快。那么库克预估3个月和6个月的通胀率会持续在他用了一个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在降温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那么在今年下半年的单月数据呢会和去年下半年有利数据相似，不过今年的通胀率大致会持平。除此之外，库克预估明年的通胀还是会大幅度的放缓，住房服务的通胀会下滑，这也反映过去新租赁租金放缓的情况。不过核心商品通胀呢仍然略微是负值，而不包括住房在内的这样的核心服务通胀呢会逐步的放缓。他还说目前 Fed 的利率政策是有限制性的，给整体需求是带来了下行的压力。那么同时面对美国经济虽然保持强劲，就业市场也不弱，但是高利率呢也是产生了影响。因为价格上涨，借贷成本的增加，一些美国民众的贷款拖欠率呢正在上升。那么库克认为啊，这虽然目前还没有对美国整体经济造成担忧，但是也是值得留意的。很多市场人士认为9月份呢 可能会降息，但是 Fed 的理事鲍曼啊，在同一天稍早的演讲中呢，却表示说，他认为今年不会降息，降息的时间他会推迟到2025年，并且指出啊，目前经济前景存在不确定性，而且数据透露 Fed 现在处在一个很好的位置，可以理解情况可能如何演变。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是说 Amazon 呢，它的 Prime Day 是会从7月16号开启，然后在这个 Prime Day 呢，有几百万件商品有独家的优惠。可能大家都对 Amazon 的 Prime Day 活动感到并不陌生啊，这个活动呢，只限于 Prime 会员参加，会员呢，就可以包括享受一些品牌的几百万件的商品的独家优惠，而且在活动期间啊，新的优惠每五分钟就会更新一次，所以会员们可以频繁的访问网站，寻找心仪的商品，看看是不是会有最大的折扣。那这个活动呢，会从7月16号的凌晨12点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17号24小时。那么有些人啊，他并不是 Prime 会员，因为 Amazon 的 Prime 会员可能也是要消耗将近100美金的样子啊。那么如果还不是 Prime 会员的话呢，可以注册或者是开始免费的试用，参与这一次会员独享的一个购物活动。那么怎么成为 Prime 会员付费的是怎样的？每个月要么付14.99块，或者是每年139美元加入 Prime， 或者呢，你也可以选择一个免费的30天的试用。18岁到24岁的年轻人呢，可以尝试 Prime Student， 所以它的免费试用呢是6个月的时间，之后呢每个月支付7.49块，或者是每年只需要支付69美元就可以了。这个是限于18岁到24岁的年轻人啊。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就是可能大家看过现在街道上有跑着 Cybertruck， 它长得和普通的车的确是很不一样啊。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消息就是特斯拉第四次啊召回新款的 Cybertruck， 主要是因为它的雨刷失灵，内饰有松动。从2023年的11月30号上市以来，Cybertruck 以它的不锈钢外壳的造型是经历了四次召回。那么这次的召回呢，是要免费的更换雨刷电机，车主呢估计在8月18号左右会收到通知，所以有 Cybertruck 的听众朋友可能要稍稍的留意一下哦，在8月18号左右很有可能会收到召回去更换雨刷的电机控制器的这样的通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啊，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好像很多的飞行员他并没有胡须。其实呢，这和美国的航空公司也是有关的，因为很多航空公司都禁止飞行员要留胡须，可是为什么呢？在很多西方国家的男性还是比较喜欢留有胡须的啊，可是航空公司禁止男性飞行员在执勤的时候蓄胡，所以人们就很难看到有大胡子的飞行员在驾驶飞机。那么有这样的禁令它是为什么呢？这是基于安全的考量。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并没有一个明令的禁止，但是呢，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一个发言人说，虽然没有强制飞行员必须要刮掉胡须这样的规定，但是很多航空公司都有相关的政策要求飞行员不要留胡子或者是少留胡须，以确保氧气面罩呢在有需要的时候啊就可以紧密的贴合脸部。因为研究发现，留胡须的人啊在使用氧气面罩的时候，它的泄漏率介于16%到67%之间，就有可能会导致肺部在需要的时候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氧气。所以呢，尽管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没有一个硬性的明文的规定，但是各家航空公司都是以安全为由有相关的规定。比方说达美航空公司呢，它对于飞行员脸部的毛发它就有详细的政策，它说呢，飞行员是可以留鬓角的，但是鬓角它不可以延伸到耳朵的中间以下。飞行员也是可以留小胡子的，但是呢必须整齐，不能超出嘴角。那么胡须就是禁忌，哪怕只覆盖下巴或脸颊部分的毛发它也不行。这是因为啊，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氧气面罩，并且需要保持良好密封的需要。那么美国航空公司是怎么规定的呢？美国航空公司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干脆要求飞行员把胡须就刮干净。 美国航空公司的一名发言人呢，他说，我们不允许有脸部毛发的飞行员执勤，这实际上是出于安全，安全是我们行业中最大最重要的事情。可是有没有例外呢？有，美国的少数航空公司据说允许飞行员在执勤的时候可以留有胡须，比方说像夏威夷航空公司，它就不要求飞行员必须把胡须给刮干净。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继续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